正道的题目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的第十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程序表内页，我们会将今天的正道经文其中一段同声同心去诵读出来。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在一个繁忙的世代当中，再一次呼召我们分别为圣，安静在主的面前，以致我们能够藉着神你自己的话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同主亲密无间的关系，以致我们有力量走永生的道路。将一段时间交托给主，恳求恩主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们，恳求圣灵大能的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亦都恳求恩主用十字架大爱大大感动激励我们，以致我们甘心乐意义无反顾在我们人生的岁月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求主帮助，将一段时间交托给主，祈祷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透过互联网络同弟兄姊妹在不同的环境去相聚的时候，心里面真的很大一份的感恩。因为我们大家都其实活在一个很忙乱的世代当中，很多时候很难安静，但唯有主用祂的慈声呼唤我们，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来亲近敬拜主。更加重要，神都透过说话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其实每一次当我要准备神啊，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的正道信息的时候呢，其实心灵里面有一份很大的激动。因为我认识自己，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应该走的是一条永死的道路，灭亡的道路。但是不可思议，透过主的奇异的爱，主不单止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恒的救恩，更加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主用祂的慈诚爱索慈声呼唤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这份是莫大的恩典。不过常常提醒自己，亦都提醒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没有排除了人当尽的责任。所以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是会在神的话语里面装备我们的生命，因为只有我们的生命能够装备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过去的日子和大家学习了怎样能够成为守洁心清的人，怎样能够成为不向虚妄的人，而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会学习神那种生命的属性，就是诚实无伪。我们知道神是诚实的神、信实的神、真实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学习神这三方面的属性。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诚诚实实的基督圣徒。到今早上的正道的焦点，就是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成为基督徒是完全全神的恩典，神白白的怜悯我们成为基督圣徒了。但如果要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掌握的，必须经历的，就是认识这位信实的神。如果当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位信实的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当我们说啊，我们要认识这个信实的神的时候，究竟我们在整本圣经真理66卷书信当中在哪里寻找呢？听我弟兄姊妹，真的很奇妙的事情。神是信实的神，祂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当我哋打开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节同埋十一节嘅时候，其实我哋揾到答案啦。因为嗰两节经文好清楚系神自己嘅亲自嘅宣告，就系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地土，叫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嘅有种，使要吃嘅有粮。第十一节，我耶和华口中所出嘅话，亦都必定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发出去嘅神自己嘅美善嘅旨意，必定要成就，必定要成全，必定要应验。弟兄姊妹，如果当我哋咁样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呢两节经文嘅时候咧，我哋能够得到一个属灵真理嘅答案，就系、是、信实嘅神究竟系咩意思呢？原来就系讲紧神由创世以嚟一直向人类启示，记载喺圣经当中每一句嘅说话都绝对可信，必然实现。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信实嘅神呢个意思就系当神向人类讲说话。透过他的仆人，透过先知，透过使徒，将他所启示的说话记载在圣经，每一句这个说话都绝对可信，必然实现。这个就是信实的神那种的生命的属性。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很宝贵了，原来信实的神就是他讲出所有每一句的说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必定实现的，必定成就的，不会因为任何的人事环境而有所改变，这个就是信实的神。不过当我们这样掌握真理的时候，我们又面对一个困难。圣经当中有六十六卷书信，神讲了数以千计的说话，究竟我们从神的说话当中怎样去寻找，究竟神赐下什么说话是我们跟着可以去跟从呢？我们何去何从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细心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事情，其实神由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一节的时候，其实充满了神所启示的说话。这些所有的启示的说话最主要分成两部分，神所启示的说话，必然成就的说话，必然可信的说话，必定实现的说话，主要包含两部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经，去研经，去听经，去背经，去写经，但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到原来全本圣经总归纳其实是两个范畴的时候，我们很难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找到一条的出路，就是怎样去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但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两个根基的时候，我们其实所有其他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就能够向上开花结果的。那这两部分是什么呢？原来总结六十六卷书信，神要表达出两方面的启示。第一，神作出严重严厉的警告，这个是第一部分。如果弟兄姊妹细心看，特别在旧约圣经，由创世纪去到马拉基书，你发觉神向以色列民族也好，向天下万国各民各族也好，发出非常之严厉的警告和提醒，这个是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原来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的时候，充满着神许多许多恩典的应许和承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信仰其实就建立在这两部分身上，一部分是神严重严厉的警告和提醒，但另一方面，神赐下众多不可胜数的恩典的应许和承诺。如果当我们这样看圣经就很有意思了，究竟神透过圣经向我们发出什么的严厉的警告和提醒，神在圣经当中赐下什么的恩典的应许和承诺。如果这两部分都掌握的时候，它就成为真理的根基，以致我们能够在其他的真理里面去相辅相成，能够可以亲近神，能够学像神，能够活着就是基督。但跟着弟兄姊妹，我们都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两部分我们知道了，神的警告提醒，神的恩典的应许和承诺，但圣经很长的篇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有六十六卷书，总共有1189章，有31102节的经文。究竟我怎样在整本圣经当中去找出神的警告，去找出神恩典的应许和承诺呢？ 嗱，弟兄姊妹，奇妙就喺呢度。如果我哋真真正正能够安静喺主面前，被圣灵光照嘅时候，我哋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全本圣经所启示出嚟两个范围嘅时候咧，归纳喺圣经里边两节嘅经文。呢两节经文记载喺创世纪嘅第二章、第三章。如果呢两节经文我哋能够领受、能够得着并能够实践嘅时候，我哋嘅人生好不一样啊！唔单止认识呢位信实嘅神，我哋都能够成为一个信实嘅基督徒。呢两节经文系乜嘢呢？第一节经文记载咗喺创世纪嘅第二章十六同埋第十七节。呢两节经文咧系神同首先被创造嘅当去讲的。呢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嘅警告同埋提醒，就系神对亚当讲。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最后一句，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弟兄姊妹，这句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和提醒。神爱亚当，很肯定，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只是用个说话来创造。唯有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亲手用泥土做人，然后跟着神将一口生气吹了入他里面。所以人和神之间是一个生命的联系，是一个爱的联系，是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神要给世人知道，无论亚当，无论亚当的后裔，亦都世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清晰的，当中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哦，弟兄姊妹，这句经文不是单止跟亚当讲，跟世上每一个人讲，亦都同世上每一个基督圣徒讲，包括喺旧约时代嘅时候，神嘅选民以色列民族，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死系咩意思？佢唔系讲紧一个肉体嘅死亡，肉体嘅死亡大家都知噶啦。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无论你几多岁数都好啦，有一日我哋肉体一定要死亡。但系圣经讲到呢个死，系讲紧属灵上嘅死。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会经历五方面属灵的死亡，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掌握这句经文的提醒和警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但很可惜，很多时候这句经文记载了圣经，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掌握呢？五方面属灵的死亡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破裂了。弟兄姊妹，本来人和神之间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亲密无间的关系，神与人同在。但当人犯罪之后，人和神的关系即时破裂。哦，弟兄姊妹，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人就很孤单，活在一个罪恶的世代当中，活在罪的连累网当中。我们要自己去面对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很多人际关系的破裂，面对饥荒、瘟疫、地震、战乱，要面对很多可怕的人事环境。我亲弟姊妹，为什么人类历史充满那么多痛苦，充满那么多伤害？因为就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不是再在神的恩典当中去面对一个世界，我们是孤单的，用自己的能力、意志、信心、决心、勇气去面对一个很残酷的世界。所以最后人一生的岁月其实是痛苦无助，这个很大的悲哀。第一个后果，你犯罪的日子，你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你是孤单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很可怜。但第二样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堕落、会败坏、会软弱。弟兄姊妹，本来人是照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如果拥有这些生命属性的人， 唔单止佢自己蒙福啊，侧边嘅人系咪好有福气啊？但系好可惜，当我哋犯罪咗之后，我哋嘅生命就开始出咗问题啦。好多个罪性就隐藏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冇人能够逃避。每一个出生嘅人嚟到呢个世界上，喺佢生命当中充满呢啲嘅罪性。但呢啲罪性咧，如果面对魔鬼撒旦发动好多嘅人事环境嚟迷惑、搞妖破坏咧，罪性就变成罪孽。而当罪孽唔能够控制嘅时候，佢就产生罪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今日呢个世界，未信主嘅朋友也好，基督圣徒也好，如果当佢同神嘅关系疏离，当佢生命出咗问题嘅时候咧，佢无可逃避嘅，每天都会犯罪。但系弟兄姊妹，犯罪带嚟好大嘅伤害，就系伤害自己，伤害侧边嘅人。弟兄姊妹，细心留意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可怕嘅唔系净系一啲环境嘅变迁，好多时候系人嘅罪带嚟嘅彼此伤害。第三样嘅恶果系乜嘢咧？就是当我们在罪上死的时候，我们从此不在神的爱当中去过我们的人生，我们落入了魔鬼的网络，成为撒旦的奴隶。一句说话是很真实的，人无能为力的，知善不能行，知恶却偏偏去行。所以人的一生没办法逃避成为撒旦的奴隶，亦都成为罪的奴隶。所以人的一生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就是这个原因。第四样的属灵上的死亡带来的恶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承受罪所带来的痛苦，包括神公义的震怒和管教，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弟兄姊妹，看回人类的历史，挪亚时代神用洪水灭世，所多玛、俄摩拉神用天火焚城。以色列民的历史几千年以来，以色列民族被抛在天下万国，直到今天，亦都直到将来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一路都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审判和管教，真的很悲哀。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当人在这种情况当中的时候，人对永恒就失去了盼望。未信主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结局就是永恒的灭亡，永恒的硫磺火湖。但是信了主的人呢，如果当他在罪上死的时候呢，其实尼赛亚角度、神的角度、新天新地变成很抽象。顶师会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真正的盼望在神永恒荣耀的角度当中。顶师会，这个只是知识的。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圣徒能够渴望、能够盼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以致我能够进入神荣耀的角度当中，享受那份永恒的福乐。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罪当中死的时候，这份盼望就失去了，真的其实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呢，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人的一生就成为耶利米哀歌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掌握到神这个严重的警告和提醒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成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他是审判罪恶、刑罚罪恶的神。他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说这句的说话，由亚当夏娃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一直应验在世界上各族、各民、各方、各人身上，必定应验的。你几时犯罪，属灵的生命就产生死亡，带来那个五个严重的后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有这个体验。成本圣经其中一部分就是作出这个严重的警告和提醒。但是顶尖的奇异恩典就在这里，神不单止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神更加是慈爱的神、怜悯的神、永不放弃人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创世纪第二章神讲了这个严重的警告，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他吃了分别是恶事上的果子。所以当时他们已经即时在属灵生命上死亡，同神的关系破裂，生命败坏软弱，落入魔鬼的撒旦的网络当中，承受罪所带来的审判、 本来要面对永恒的灭亡，但想象不到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四第十五节，就是神和撒旦讲的一番说话，去到最后一句，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神讲了一个人类历史最最重要的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关乎你和我，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要伤他的脚跟。哦，请个弟兄姊妹，经文就大家都看过了，大家都很熟，不过真的不是很难去理解，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女人的后裔究竟是谁呢？他怎样能够伤撒旦的头？这个是我们在当时的世代不能够理解的。不过很特别，神的启示就一步一步清晰了。所以去到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二十八章，神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重申这个宝贵的应许和承诺，就进一步显明了，就是万国万族必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而得福。嗱，好奇妙喎！原来有一日咧，呢个女人嘅后裔咧会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后裔，而呢个嘅女人嘅后裔咧会令到万国、万族、万民，包括你同我，得着从神而嚟嘅赐福。真系冇得解释。本来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系咪？但系而家出现咗女人嘅后裔，我哋能够得生得福，但系都唔明显。究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去到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就更加清楚了。因为那两节经文讲什么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和平安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开始清楚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并非别人，原来就是神自己。因为她的名字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只有三一真神有这个称号。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原来女人的后裔有一日就是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的永生神，有一日她要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她成为人，然后他要建立一个尼赛亚的角度，然后要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哇，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就一步一步清楚，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然后一直延伸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神自己。但是究竟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呢？哦，弟兄姊妹，去到新约圣经就很清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十四节怎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位慈悲怜悯的圣天父，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要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建立神尼赛亚国度，亦都要拯救万国万民。再去到第一章二十九节就更加清楚，因为神的先锋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包括你和我的罪孽。本来按照神圣洁公义的时候，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想象不到这位慈爱怜悯的神竟然愿意差派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成为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将我们从罪的审判、刑罚、咒诅当中拯救出来。哦，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什么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亲自的宣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开始清晰了，但是弟兄姊妹最清晰是什么呢？去到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一节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是今日世界上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圣徒必须要掌握。如果你没有掌握这句经文，你一切所信一切所掌握的真理都徒然。这句经文是讲什么呢？就是主救主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最后一句就得以在义上活。弟兄姊妹，全本圣经其实就是这两句经文，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但当你几时悔改回转，心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你必定在义上活。哦，是不是奇恩点啊？犯罪的是亚当夏娃，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在我们的一生的岁月，我们都不能够逃避，包括我们成为基督圣徒之后，我们都仍然犯罪，但是犯罪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带来五个属灵死亡严重的后果？但是神的恩典，信实的神原来有另外一个的恩典的应许，就是当我们悔改回转心归向主的时候，我们必定在义上活。所以两方面的真理就出了来，成本圣经啊，66卷书1189章31102节的经文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句经文身上。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当你的心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定在义上活。咁就好有意思啊！但系顶姐妹，乜嘢叫做在义上活呢？圣经就好清晰，义上活就第一，我哋同神重新有一个复和嘅关系，真系奇妙到不得了。本来与神隔绝嘅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嘅救赎，我哋重新成为天父上帝嘅儿女，我哋嘅人生就系一个蒙福嘅人生。点解？因为我哋唔系再孤单面对我哋人生嘅岁月，系有神与我哋同在。请知会啊！你知唔知喺我哋人生嘅岁月，我哋都唔能够逃避，系咪？我哋都要面对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我哋面对好多可怕嘅人事环境。不过喺呢个过程当中，主用大能嘅施恩嘅手去荫庇住我哋。主若不容许，冇一件事情会临到我哋身上。顶知会成个人类历史，如果你细心睇整个嘅世界嘅历史，你发现一件好特别嘅事实：有啲人的确神将佢哋分别出嚟，恩待佢哋，即使佢哋同样面对艰难嘅岁月，但系神保护佢哋，看顾佢哋，好特别嘅地方。但系有时神亦都容许我哋面对好多艰难挑战，因为呢啲艰难挑战磨难对我哋生命能够可以建立造就，所以有时神容许。但系当神容许嘅时候咧，有一样事情发生，主话我嘅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神容许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岁月的时候，挺姊妹啊，不要怕，神会成为我们的安慰，神会成为我们的医治，神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不能够面对得到的时候，最艰难的岁月，你知不知道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将好像母鸡一样将我们荫庇在他的翅膀底下，他抱起我们走过人生的岁月。所以一个能够心在义上活的人生，是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莫大的恩典。第二样，当我在义上活的属灵福分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复兴，能够更新而变化，再一次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自己有福了，旁边的人很有福。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是一个在地上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的人，你在这个地上如明光照耀，作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最蒙福的是你自己和你旁边的每一个人，很大的恩典。当然第三样就是我们不在撒旦的网罗当中，这个属灵福气，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有机会侍奉主，有机会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过一个人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嘅人生，睇住好大嘅福啊！呢、这个世界同埋其实情欲都成为过去嘅。你喺人世间几多成功都好啦，有一日都会过去，就好似约伯见证一样。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但如果喺基督嘅爱里面，能够去回报主嘅恩、主嘅爱，去服侍主嘅时候，唔单止喺地上呢段岁月，对人、对己、对神有价值、有意义。能够将来换取天上的财宝就是冠冕，所以很大的恩典。当然还有一样、我们的人生的岁月呢就不会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有感恩、有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和福气。第五样是什么呢？就是永恒荣耀的盼望会充满我们的心灵。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你真的会羡慕，真的会渴想有一天主接我回天家，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我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在永恒神的角度当中，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再没有哭号，再没有疼痛，再没有罪恶。这份的盼望不是知识来的，这份盼望是当你在地上活的时候，圣灵丰丰富富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按照神自己的恩典应许悔改回转心归向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就能够得到这方面的福分、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圣经就很有意思了。有时人看圣经哇很闷、哦、又不知道圣经讲什么，读了又不记得，写了又不记得，背了又不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崇拜正道当中，你只要记住两句说话，就够我们一生受用，改写了我们整个的人生。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你悔改回转，心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你必定在地上活。是不是很重要啊？这两句经文，因为这两句经文我们就延伸到下去。第一，我们认识这位信实的神，他口中的话从来没有徒然的，一定可信，一定实现的。咁如果弟兄姊妹，当我哋掌握呢两句说话嘅时候，好似我刚才曾经讲过，第一，我哋一定会追求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第二，当我喺罪上死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唔能够逃避噶，我哋仍然喺一个罪嘅世界，我哋自己里面仍然有罪性，我哋未得赎，所以喺我哋一生嘅日子啊，虽然我哋蒙恩归主，我哋难免一定犯罪。但系当我哋犯罪嘅时候，我们的属灵就会出现死亡的情况。但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几时悔改回转心归向主的时候就能够义上活。所以每一个基督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义上活。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去认识神这份的信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弟兄姊妹，因为要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徒不容易。神的信实我知道，但是你和我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圣徒，但我是不是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呢？信实的基督圣徒的同义词就是我一生在神面前所许下的承诺绝对可信，必定实现。但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究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记不记起我们在神面前曾经立下什么的承诺呢？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圣徒，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你一定曾经在神面前立下这个承诺。我们有没有成就这个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记回我们怎样信主。信主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污秽的罪人，在过去的岁月我曾经犯过很多罪，思想、说话、动机、态度、行为，我都犯过很多罪。另外一部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来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但是第三部分很重要，是圣灵光照我们，十字架大爱感动我们，我们曾经在神面前愿意，弟兄姊妹，没人强迫到我，是我们愿意啊，这个是一个承诺来的，这个承诺是永不废弃的承诺。 这个承诺是什么？我愿意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如果没有曾经许下这个承诺，他根本就没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但如果我们曾经许下这个承诺的时候，这个承诺包含四部分。第一，我认罪悔改，是不是？第二，我离开罪恶。第三，我归向神。第四，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这四部分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部分就是认罪悔改，即是意思在我们一生以后的岁月当中，在很多境况，当我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冷淡、有退后，有很多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第一件事一定会做的就是悔改回转，心归向主，求主的宝血洁净，求主的宝血赦免。这个是在我们一生里面一定要做。第二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离开罪恶，意思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远离罪恶。以前我们随时都犯罪作恶，但现在我们讨厌罪恶，厌恶罪恶，憎恨罪恶。当我犯罪的时候，我会走回去第一部分，就是悔改回转，心归向主，一定要做。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归向神。意思是什么？我们原本与神隔绝的人，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能够得以亲近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归向神的时候，很自然一件事，我们的承诺就是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而第四部分是什么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意思是什么？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在我一生活着，我不知道有几长几短，但是我应该是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弟兄姊妹，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这四方面是我们甘心乐意义无反顾作出的承诺的。第一，我们的心归向主，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当我们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一定会悔改回转。第二，我们会远离罪恶。第三，我与主更亲。第四，我能够为主而活。顶之会难不难？神问每一个基督圣徒难不难？如果要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我们要实践我们在神面前曾经许下这个承诺，难不难？跟顶之会说比登天做难。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们会愿意的，因为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我们会立志为善。其实我们愿意心归向主，我们愿意离弃罪恶，我们愿意与主更亲，我们愿意为主而活。这个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的渴想的。不过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生命我们未得熟，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很多软弱失败，还有很多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已经在罪上死，我们同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落入了魔鬼的网络，我们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失去了永恒那份盼望，我们做不到，司徒保罗做不到，你和我都做不到。不过神的一份恩典令到我们能够做得到，就是司徒保罗生命的见证，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能够实践我们在神面前的承诺。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但是每一次当我软弱，当我失败，当我跌倒的时候，我就能够再一次的悔改回转，心归向主的时候，我就能够再一次在义上活。因为我能够在义上活的时候，我就能够实践我在神面前的承诺，于是我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一些天方夜谭的神学道理，我们讲的生命之道，我们讲的神亲自的启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的应许和承诺。犯罪必定死，心归向主必定活。弟兄姊妹，这个真的很宝贵，我相信真的其实神的恩典会比我们很丰盛。其实很简单的，记住神在创世纪的两句的说话。第一句，严重的警告提醒，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没有人能够逃离。 但系跟住神自己恩典应许同埋承诺，你心归向主救主耶稣基督嘅时候，你必定在义上活。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系咪一群喺神面前蒙恩蒙怜悯嘅人啊？奇异恩典，奇异嘅爱。但愿我哋能够常常将我哋嘅心怀意念放喺十字架上嘅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我记得由我自己无论信主都蒙召，其实是经历十字架大爱激励。我想翻我三十年前1995年蒙召，其实我做不到。当神藉着当时港九的培灵粉兴会向我作出呼召的时候，放弃我的工作事业，放弃我的生活享受，放弃我的生活需要，全时间去侍奉神。顶姊妹很坦诚，很难，因为我当时只不过是40，啱啱出头，是我事业工作最巅峰的时间，而且我不是含住银匙羹长大的。在我出生的日子进入这个社会，经过20多年的挣扎，去到那时候是我人生事业去到最高峰的时间，要我放弃这些很困难，非常之困难。最困难就是我有一个跟我同甘苦共患难的太太，同埋我有两个儿子，一个11岁，一个6岁。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回应神的呼召，在以后的岁月，我的太太和两个儿子会同我一同承受很多艰难、很多缺乏、很多挑战。我知道，所以我不能够作出一个回应。但好奇妙，当时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当时的讲员叫大家起立，唱出今天的正道的回应诗歌，就是我曾写名为你。30年的岁月，我都没有忘记这首诗歌。我曾写名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起，使你罪过得赎。为你，为你，我命曾写，你写何事为我？你知不知道这首诗歌唱到最尾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发出第一次的呼召。这个呼召很简单，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弟兄姊妹没得选。当十字架的大爱感动激励的时候，我甘心乐意义无反顾奉献自己，从此放弃了一切，行上条全时间的道路，直到今日。嚟紧的日子究竟有几长几短，我不知道，但八个字：至死忠心，向主尽忠。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圣徒都有这份的福分，只要当我们的悔改回转，心归向主，就能够得以在义上活，我们能够行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时候邀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怎能如此让我们这群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污秽罪人，却蒙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我们的人生竟然得到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就是能够得以在义上活，一个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一个成为自己亦都成为别人祝福的人生，亦都成为一个回报主的恩主的爱的人生。父啊，今天真是领唱的两首诗歌何等的宝贵，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激励了我们，叫我们一生无求无怨也无悔，因为我们是义的奴仆，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愿主的恩典能力十字架爱感动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安静的时候能够在神面前立志，我们要成为守约的基督圣徒，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圣徒，实践我们在神面前立下的诺言。我们能够心归向主，我们能够远离罪恶，我们能够与主更亲，我们能够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 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